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呢，我邀请到一个非常敬佩的一位姐妹 Amy， 我请 Amy 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题目是跟着神走下去就对了。我喜欢这个题目。 Amy 你好。
冯姐好，听众大家好。
是，我就先简述一下Amy 的背景故事。 Amy 是在多年前为了孩子的教育，所以她就带孩子到国外，所以全家是分隔两地的。直到有一天呢，先生跟她说我们离婚吧。哇，这时候 Amy 才吓了一跳，怎么一回事，非常的错愕。原来就是先生在台湾有外遇了，就是想要用离婚来解决问题。在当下 Amy 就决定要回台湾拯救婚姻，所以接着 Amy 也加入了我们的妇女小组。一路走来，感谢神，我最近遇到 Amy 的时候，我说哎，你现在好吗？她说跟先生甜蜜幸福。我一听我简直下巴都要掉了。是哦，我说 Amy， 那我一定要请你来跟我们分享这整个过程，你是怎么走过来的。所以他说我们的题目就定跟着神走下去就对了啊，这个好激励人哦。我就想要请 Amy 跟我们分享，在一开始为什么你决定不离婚，你就是很快的说我要飞回台湾，我要去挽救我的婚姻，为什么你会决定不离婚？
好的，当初我先生跟我提离婚的时候，对我来讲真的叫做晴天霹雳哦，就是一向顾家体贴爱我的先生今天突然变成陌生人要跟我离婚。那时的我彻彻底底的被打败，然后怀着伤心失望万念俱灰的心情，我也开始想着如果离婚后的日子会是怎样，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生活。就在求告无门的时候，透过网络我们知道了学员妇女小组，这里看到一个信念之一，就是神对婚姻的心意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原来离婚是神所恨恶的，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我就申请加入学员妇女小组，开始朝不离婚的方向来努力来学习。
好，我在想你本来也就不是想要离婚的，所以你去找到一个可以帮助你支持你不离婚的这样的一个团体，你也发现说诶，这个是以圣经为根据的，所以你本身原本就是基督徒是吗 Amy？
啊，是的是的。
所以我想你也是愿意遵行神的旨意，靠着主走走看。一开始你就有很大的把握说你会把先生赢回来吗？
没有，完全没有。
是，所以你飞回来了。那在持守不离婚的过程里面，你发现最困难的是什么？
我觉得在持守的过程中最困难的莫过于情感上的伤害，还有信任感的重建。这样对于背叛带来的痛苦绝望还有被拒绝使我常常就想要放弃这一段婚姻，因为一旦信任感被破坏了，人的本能都想要保护自己，尤其是先生持续的在一个错误的关系当中，而你又看不到他一点点的悔改之意，可能今天你就饶恕了他，明天可能又有新的伤害又出现了，所以你要持续不断的去饶恕，这样周而复始的重复的做。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开始怀疑，质疑自己的价值，怀疑啊，我自己是否不够好，为什么要这样被对待。就是在持守过程当中自我价值的肯定对我而言是最困难最困难的一部分。
是，我觉得因为这是一个长期抗战，并不是说你回来然后你表达你不离婚 你要重建关系，甚至我想可能一开始 Amy 也有道歉，是不是？就是老公我对啊，我忽略了你的需要，我把你一个人留在台湾啊，虽然也有可能一开始是他同意的啊，我相信你带着孩子出国念书，先生应该也是同意的，不然你也不可能去嘛，哈。但是确实，当夫妻分开，其实双方的一些情感或者生活，甚至亲密关系上各方面的需要就是被搁一边去了，就叫做什么，暂停了很多的夫妻之间的互动，就是越来越减少，越来越减少。虽然有些人会说，诶，可是他隔几个月就飞过来一次啊，甚至有人说他一个月就会飞过来一次啊，好像这样就够了。但是我真的要说哈，就像吃三餐一样，我们在关系上，我们在情感上，我们在生活的细节上面，其实是24小时不断的在进行的。如果只是一个月一次才见面，那真的是把自己向很多的这样的试探开放。所以 Amy 也跟先生道歉，可是他一开始的时候的反应啊，刚刚 Amy 有提到，他是拒绝你的，他是否定你的，他是没有给你好的回应，他甚至觉得你干嘛回来，你造成我的不方便，你造成我的困扰。所以我们会觉得，常常会说什么用热脸去贴冷屁股，是不是好像我们所做的没有任何的价值，我的自我的价值我们都感觉到自己变成一文不值。那 Amy 说这是最困难的，我们就是开始自我否定，否定自己的价值，我没有对方好，我没有那个外女好，有可能外女比我年轻，外女比我漂亮，外女比我能干，外女的个性我先生比较喜欢，我被比下去了，我是那个好像被丢掉的垃圾，我一文不值，我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了，所以就想放弃。所以我想 Amy 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常常想要持守婚姻的人，其实他最大的一个战场是他的思想，或者是他的情感上面那种很深的自卑感，还有那种很挫折的一种负面的思想，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要持守婚姻的人面对的最大的困难。我这样讲，你觉得是合乎你当时的情况吗？
是的，是的，绝对合乎，这样子是，
绝对是哈，这样没有讲错。好，那就要再问你了，在你那么想放弃，你真的觉得好像四面楚歌，你真的觉得自己好孤单，孤军奋斗，因为这时候孩子也在国外，然后你回到台湾，你面对一个拒绝你、轻看你、抵挡你、然后羞辱你的这样的一个男人，你刚刚有说就是要不断的饶恕、饶恕、再饶恕，那是什么帮助你坚持下去不放弃的呢？
好的。其实啊，在最困难的时候，就是你会感觉你自己就像在一个波涛汹涌，就像冲浪一样哈。如果有人啊冲过浪，他就会知道，面对一大片的汪洋大海，你只看到前面起起伏伏，一波又一波，真的是无法控制的浪潮，你心中真的会非常的像冯姐说的害怕。对，冲浪一开始我们一定是跟不上节奏的，一定会在大浪中一次又一次，一定肯定是翻滚跌倒。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旁边有人陪，有人教，有人做给你看，慢慢的你会越来越顺手，最后就被变成冲浪高手。也就是说在持续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需要一个相同理念、 支持的团体非常的重要。那我就是参加了学员妇女小组，并且持续不断的浸泡在这里面。这里你也可以看到云彩般的见证，有很多前人已经披荆斩棘，开出一条可以走的路。那最棒的是这条路上沿路上不断的有人会对你喊加油加油，你做得真好，你做对了，快到了。不过我也要说，对我来说，坚持不离婚，坚持走下去，也像一个跑一场长期的马拉松赛，因为我跑了整整的10年。
嗯，
这个中途一定是非常累，非常沮丧，也很灰心，看不到这个终点，就是会觉得太久了啊，会问说还有多远，还有多久哈？有时候虽然勉强自己继续往前跑，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不是在跑诶，可能在上面飘。不过我要说的，就算飘也要飘在对的跑道上，只有在对的跑道上才能够顺利的抵达终点，拿到奖赏。所以这一段时间呢，我也会大量的读圣经，亲近神，去修一些神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会让自己把电源插在对的插头上，我自己才会有超级无敌的能量继续坚持往前跑。嗯，
是真的。这个 Amy 讲到冲浪，我以前住在夏威夷，还蛮长的一段时间。我是不会冲浪了，但是我知道在海边当浪来的时候，我们是玩浪，我们不是冲浪。啊，什么叫玩浪呢？就是一群人哈，站在海边稍微靠近浪来的地方，那个浪真的是一波一波的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当你看到浪来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喊跳啊 ,jump, 我们就会跳起来，手牵手跳起来。然后呢那个浪齁就会我们就是像刚 Amy 说，我们就浮在浪的上面呢，那个浪就不会把我们冲倒，我们跳起来，然后我们就跟着浪晃齁，它就把我们冲往这个岸边。可是当浪回去的时候，我们又跟着浪回到海里面，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等着下一波的浪再来。我们这个叫玩浪啊，这没有在冲齁。可是呢我们就是跟着那个浪的节奏，我们都没有倒诶，然后我们反而是被那个浪带起来走，又走很长的一段路哦。然后大家就一直笑一直笑，然后那个浪回去的时候，我们也是跟着浪回到原来站的地方。那个感觉就是好像你毫不费力，虽然那个浪的力量很大，但是你是跟着那个浪的力量走，有一点借力使力，你没有倒下去，你也没有很累，其实就非常的轻松。那刚才 Amy 讲的这个，我就想到说，对，当我们看到困难来了，这个先生这一波又开始要逼迫离婚了，甚至有一些男人这时候提告，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跟着浪跳起来，有旁边姐妹会扶持我们，帮助我们，然后跟你说哎，这个我经历过，我告诉你，你不用担心，你只要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上帝会帮助你，我们也会在旁边帮你加油，就像大家手牵着手跟着那个浪跳起来，然后我们就惊艳到那个力量哎，那个浪有力量，然后我们看到那个水的浮力，就像上帝的力量本身也就带着我们平安，甚至不用很辛苦，可以轻松的，因为我们不害怕，我们旁边有人支持我们。然后 Amy 说，只要走在对的路上，都不用担心，你一定会走到终点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下再回来听 Amy 的分享。好，那我接着又要问 Amy 一个问题。Amy, 在这10年里面，你有看到自己有什么责任吗？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一个女人知道先生有外遇了，然后她就成为那个受害者。 她就一直怪罪这个男人，说自己多可怜，都是这个男人的错。她想要透过这样的方式博取身边的人的同情，好像她自己什么责任都没有，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她是受害者。但是我想请 Amy 说一下，其实当你发现先生有外遇，然后你回来要挽回婚姻的时候，这个过程你发现你有什么责任吗？
当然我自己也有责任，因为真理是夫妻不可分开来住，先生在哪里家就在哪里。那时是为了孩子的教育，我跟我先生一起决定，我带着孩子到国外，先生留在台湾的我们远距的家庭和夫妻的生活方式。还有呢，我也看到我自己都是以孩子为重，认为先生是大人了，可以完全照顾自己。不但如此，我还要先生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没有照我的想法，我就指责他自私。我完全忽略了先生他的需要和感受，那更别说是尊他为一家之主，尊荣他，肯定他和欣赏他了。
嗯，是，就是我们要看到在这个关系里，其实我们也有一些贡献了。我所谓贡献就是今天两个人的关系会这么对立，或者会这么疏离，我做了什么也带来今天这样的结果。所以当我们看到说我也并不是完全无辜的，我觉得这个能够帮助我们更理性的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一直站在那个受害者指控对方。那我也补充一下，我想除了看到说我们夫妻应该是同住同居，我也应该想到先生的需要之外，你知道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来为自己的情绪负责。我们要做一个情绪稳定、心情愉快、靠主喜乐的女人。我的责任是我要把我的插头要插在主耶稣身上，这是我的责任。我要做的不是把我的插头插在我先生身上，靠他来供应我安全感、幸福感，靠他来让我觉得我是被爱的，或者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前面 Amy 讲到说自我价值被否定了，可是当我确认我在上帝眼中是他宝贵的女儿，我是一个在神眼中尊贵的妻子，我的这个妻子的位分是神给我的，当我能够从神的眼光来看我自己的价值的时候，我就可以不受先生轻看我啊，先生拒绝我或者背叛我这些事情的影响，我可以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妻子。在见到先生的时候我是愉快的。其实 Amy 的先生也有很可取的地方哦，虽然他先生有外遇，虽然他要离婚，但是 Amy 的先生平常还是住在家里的，虽然外遇的关系一开始是没有结束的，可是这个男人还是有尽到他当尽的一些责任，他还是有供应家庭的需要，他也并没有完全抛妻弃子，他还是有住在家里，只是当然其他的时间他要做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所以我们要看到说在这整个不尽完美的关系里，对方也仍然有做到一些很好的事情，是值得肯定的。所以我也有责任要去肯定他，去感谢他。那我的责任呢，是让我自己有一个稳定的情绪，保持感恩，保持喜乐的心，这也是很重要的责任。好，那我再来问 Amy， 有哪些圣经经文安慰鼓励了你呢？在这个阶段
有一天我读到约书亚记三章一到七节，这是在讲约书亚的率领全体的以色列人来到了约旦河边，等待过约旦河要到应许之地，就是在等待了三天，他吩咐民众说，你们看见祭司的利未人抬着你们上帝耶和华的约柜出发，就要起身跟在后面，这样你们就知道路，因为你们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 但是你们要跟这个约柜保持大概快1公里的距离哦，不要靠近约柜。其实在旷野中，前面1公里远的物体可能只是一个点，但是会知道方向就是在那里，神在带领。约书亚也特别特别的吩咐民众说，你们要洁净自己，因为明天耶和华要在你们当中行奇事。这个时候耶和华神也特别的对约书亚说，从今天起我要使你在以色列人面前得到尊荣，让他们知道我与你同在，正如从前我跟摩西同在一样。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发觉原来等候是进入应许之地的必修学分。在持守婚姻这条路对我来说，它是一条我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在走一条从来没走过的路，我也需要求神来帮助我能够持续的等待，并且要寻求神的带领。他说走我才跟着走，他说踏进约旦河我就凭着信心踏进那滚滚的河水中，并且在等待的期间，我也求神帮助我有洁净自己的心智。在这个时代不是那么容易的哦，但是呢，靠着加给我力量的，使我凡事都能做，这样神就要在我们当中来行奇事了。不但如此，神还要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得到他的尊荣。真是感谢主的保守和同在，一次又一次的用他的话语安慰和鼓励我，使我能够继续持守走下去。
谢谢，谢谢 Amy， 真是好宝贵好宝贵的经文，还有对经文的应用。透过圣经然后坚持走这条路，自己要持守那个洁净的心智，因为我相信周围也会有试探，也会有其他的诱惑，让我们想要放弃，让我们甚至可能去接受其他异性的注意或者是青睐，这些我们都要拒绝，我们都要逃避，我们要持守对婚姻的忠诚，对先生专注的仰慕和爱慕。最后我请 Amy 说一下，你会给那些还在等候过程中的姐妹或者弟兄什么样的鼓励呢？
我想给还在等候过程中的人的鼓励，一，耐心等候，等候神的时间；二，就是寻求神的带领，他必在我们前头行。再来就是在等待的期间，我们要三，洁净自己，要有洁净自己的心智，主就要在我们当中行奇事，并且使我们得尊荣。谢谢。
真好，所以耐心等候神的时间，寻求也跟随神的带领，在过程里面洁净自己，真好。好，谢谢 Amy。 所以今天先生已经回转，已经跟外女分手，然后你们现在过着幸福甜蜜的日子是吗？
是的是的，那是当然要的。
感谢主。听众看不见啊，但是我看见 Amy 的脸真的是充满幸福，哎呀，真的是满足幸福的微笑。所以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等候是很重要的功课。刚才他说了，等候是进入应许之地的必经之路，所以一定需要等候。我们就耐心等候神的作为，然后在过程里面，我们就寻找可以帮助我们的人，走这条路绝对不要放弃。好，那所以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那今天我们的第一题，我仍然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秀敏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那我们来看这一个问题，一位女士，她说我先生外遇，最近跟我说她要跟外女说清楚，可是这件事已经拖很久了，我以为她半年前就在处理，结果到最近好像才真的要处理， 而且又要求半夜要出去跟外女谈。我觉得我最近很着急，好像老公跟我在一起是他很辛苦，他很不情愿，我觉得自己不被爱。请问我可以怎么做让我老公跟外女能加速斩断他们的关系呢？ OK， 秀敏，我觉得这位姐妹真的好辛苦哦。其实先生也不错耶，他一直说要去结束那个关系，可是好像结束不了，所以先生其实也很焦虑，太太也很焦虑，所以他说我要怎么做让我先生跟外女能够加速斩断他们的关系呢？好，秀敏，我们怎么样来鼓励帮助这位姐妹？
我感受到姐妹很受伤，很着急，很想赶快把这个关系帮助先生斩断，回到正常的关系里面，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我们都活在一个感觉的里面，我们认为先生好像跟我们在一起很辛苦，很不情愿，其实这些都是感觉。我认为让先生多一点时间跟太太在一起，其实这是一个好的，是一个彼此的养分，这个对先生好，不管他情不情愿啦，不管他辛不辛苦，我觉得这个对彼此都是健康的养分，这是正确的养分。我还是要提我组员，我说他先生离家七年，他从七年前就开始每个礼拜约先生吃饭见面，他们有些时候吃完饭去逛书店或怎么样，先生从被动到冷漠，吃饭一句话都不讲，到现在偶尔还会主动约姐妹，就是他先主动约姐妹这件事，我看见在这个过程里面，姐妹认为很没盼望，觉得我在做重复做的事情好像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会不会也让先生很辛苦很不情愿的来跟我见面呢？他也会有这样的心情。可是我看见的是他先生能够跟他维持七年同样做一件事已经是很不容易的，而且真的上帝在动工，是我们看不到的，是我们这个有限的人看不到的。所以我觉得继续让先生尽管他觉得辛苦或不情愿继续跟你建立关系是好的。另外我要鼓励姐妹，上帝要给我们比婚姻更丰盛更美好的生活，就是神自己。所以我想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姐妹需要操练，虽然是一个我们不愿意面对的一个情况，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经验更丰盛更超越的生命，就是我们来操练真实的爱人，那是基督的爱，不是你的爱，就是他这么不可爱，他在犯错的里面，我仍然因着主，所以我可以爱他，我可以用基督的爱爱他。我觉得这是一个上帝要祝福我们的一个生命，要赐给我们一个丰盛生命。那另外就是我想不要凭感觉，我们要凭信心，就是不要我们认为他好像很不情愿跟我在一起，我觉得这个会让我们很低沉很气馁很挫折。我觉得我们需要凭信心，就是这样的，你跟先生的关系是健康的，是正确的，是有营养的，你要相信这个。我想就是怎么样加速斩断这个，真的你没有办法加速，你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别人，我们只能交托，然后不掌控，我们相信神来掌权。所以那你能做的就是你在主里面经验那个平安喜乐，安息在主的里面，不是靠我们的力量去让先生拉回来，那个是上帝要改变的事。圣经有一段经文我想送这位姐妹，就是诗篇37篇1到5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所以我想先生外遇的关系是很快会过去的，圣经说他会像草一样很快被割下来，像青菜也很快就枯干。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主里面忍耐等候，经验主要赐给你丰盛的生命。
是，我在这里我也提醒提问的这位姐妹，我们去看到你先生其实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哦。第一个，你先生没有离家，所以他虽然有外遇，但是他仍然住在家里，而且他跟你说他要跟外女说清楚，意思就是你先生知道他不对，他是要清楚的跟外女说他们要结束这个关系的。那个说清楚的意思我想就是这个关系是不对的，他要跟外女结束关系。所以我看到第一个，你先生知道对错，第二他是想脱离这个外遇的关系，然后我们看到他还住在家里，他还可以告诉你他要说清楚他是想要结束的。但你说这件事情拖了很久，你以为他半年前就在处理，所以你看你先生一直想要脱离耶，他一直想要处理，也容我这么说，他还是有软弱，或者是说外女很不愿意分手，就是说他们的关系是有纠结在里面的。但是基本上你先生的态度是愿意处理这个外遇的关系，他知道那是不对的。而且你看哦，他要去跟外女谈判哦，他还要求耶，他还跟你说请准耶，他还向你请假说我要去跟外女谈。所以我们看到你先生其实有在做很多好的事，正确的事，我想他应该也有养家，对不对？不然你一定会提说我先生连家用都不给我了。我看到你先生是有一个愿意要回家的心。你知道是什么样的事情让我们会想要回家，让我们选择要回家？就是当家里不是让我觉得很低气压很有压力的时候，我觉得回家会让我很开心。当我回家看到一个微笑，一个情绪稳定的老婆，或者像我们女人回到家，我们希望先生的情绪是好的，是开心的，是稳定的。如果我觉得我今天回家我要面对一个很生气很情绪化的人，其实我会考虑三分，我真的要这么早回去吗？因为我不想面对那个人。所以其实我们自己保持情绪稳定是很重要的，会让你先生加速的想回家。所以你说你能做什么能够加速他们斩断关系，让你先生归心似箭？我觉得让你的家成为一个让先生觉得他是被欢迎的，他回来是没有压力的。其实我觉得外女也在给他压力，所以他一天到晚要去跟他谈判。所以我们要让先生觉得他回来是被欢迎的，我们是不会给他压力的啊，我们是情绪稳定的，甚至如果有孩子，我们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向爸爸表达感谢，表达我们好开心哦，他能回家，能够跟我们多一点的时间在一起，让我们都觉得很幸福。所以你可以怎么做？我们再一次强调，其实就不外乎这些，你要情绪稳定，你靠主喜乐，你成为一个可爱的女人，你不会跟着先生他的表现而情绪起伏，你要让你先生感觉跟你在一起他很有安全感。所以你说你很着急啊，那我想我们把这个着急的心交托给主。刚才秀敏读的那段经文非常宝贵，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且倚靠他，他就必成全。把你的烦恼把你的渴望交托给主，然后信任主， 信靠主，相信他必成全。上帝做事，他有他的时间表，上帝做事有他高过我们的一套计划，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来信靠神，我们相信我交托给主的，我就不用再担心，他会做成的。至于我先生在外面做什么，好，耶稣我交托给你，我要好好去安心睡觉，我不要随着他起舞。当你稳定的时候，你就会让先生回家的时候觉得很有安全感，这个才真的能加速他要跟外女断掉关系。当外女发现，哎呦，怎么这个男人越来越喜欢回他的家了，就是回到原本跟老婆的家，当外女发现，哎呦，这个男人的心好像慢慢在远离他的时候，那个女的也会觉得这个关系不值得她再留恋。所以我们要让先生喜欢回家，先生觉得跟我们在一起是很开心的，我想这个很重要。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哦，那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短很简单。这位女士她说，请问老师，先生工作与异性客户碰面吃饭，是否需要告知配偶呢？我想这位女士哦，她很希望我们说是，当然她要告知配偶。我觉得这位女士可能想要透过我们来指导他先生。好，所以秀敏，我们要怎么回应他？
那我想问这位太太，如果你在工作与异性客户碰面吃饭，你会告诉你的先生吗？这样子。对，或者你希望你的先生都要要求你来报备吗？我想你可能不是那么希望。我觉得上帝好宝贵人的自由意志，就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把自由意志，很尊贵的自由意志放在我们的里面哈。那这个自由意志会让我们从心里面愿意去选择做对的事，或者那是你的选择，你要不要去做对的事或做坏的事，那是你的选择。那我想婚姻虽然说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但是又是独立的一个尊贵的个体，我觉得必须要尊重对方。你说跟客户吃饭，跟异性客户吃饭，要不要跟配偶通报？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要把重点放对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之所以会这样问，可能跟先生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的确定。所以我在想，我们要把重点放在一个对的地方，就是我们去跟先生建立健康的关系，亲密的关系。我里面是否清楚敬重顺服尊重接纳先生，还是我很想掌控他，我要去查清，我要去监督，就是我想这个显出我们里面跟先生的关系。所以我想去跟先生有健康的互动，正常的关系，去建立这个关系更重要。那先生要不要在外面与异性客户吃饭，其实他如果不讲你也不知道。那对，我觉得那是他的自由，如果他想告诉你那也是他的自由，那如果他没有要告诉你这个，你也不要去觉得说好像要去查清或者去怀疑他所做的每一件事这样子。
好，现在就是看这个问题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哈。今天如果是这位太太，你在工作上与异性客户碰面吃饭，是否需要告知配偶呢？今天如果提问的人是身为太太，我们为自己问，今天如果我跟异性朋友一起吃饭， 或者异性的客户吃饭，我是否需要告诉我先生呢？那我说要，你要告诉他。但是我先生跟别的异性吃饭是不是需要告知我呢？如果他愿意告知你，那我们感谢上帝。但是如果他不告知我，我要尊重他。我的焦点，刚秀敏的意思就是，我的焦点不是放在他为什么不告诉我，或者他不应该跟异性客户吃饭。各位，你知道吗？那都是他的决定。像秀敏说的，那是上帝给他的自由意志，我们要尊重。当然，他跟异性客户吃饭，我也不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安排。但是他是否要告诉我，我尊重他。可是今天如果我要跟异性朋友单独吃饭，第一个，我就不做这样的决定。有什么事情我们谈就好了。你知道，吃饭又谈生意，真的也是很多情愫啊，有可能会产生。但我要说的是，我为我这方面负责。如果我在外面做什么事，我要告诉我的丈夫，那这个是在一个信任的关系里。我甚至不会选择跟异性吃饭。今天中午，我跟我先生就跟很多其他的夫妻一起吃饭，那我先生在场啊，我们有其他的一对一对的夫妻，我觉得这个当然就非常好。可是如果我是单独的一个人跟另外一位异性，那我绝对要让我先生知道，甚至我不会做这样的安排。好，我要说今天如果是我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啊，那我只为我的决定负责，就是我要告知我先生，或者其实我根本不会做这样的决定。可是如果我先生要做这样的决定，我相信他不会。但是如果他跟异性一起吃饭，他是不是应该告诉我？我说他如果愿意告诉我，那是很好。可是如果他决定不告诉我，我也要尊重他。那我的焦点就不是放在为什么他不告诉我，他应该告诉我。老师，你去跟我先生说，他应该告诉我。那我要说，这个就越界了。我们任何成年人要做什么决定，那是他自己甘心乐意的，我们不能去要求，不能去勉强。所以你说，那我怎么办？我先生跟异性客户吃饭都不告诉我，那我怎么办？哎，我觉得我们要自己示范出一种正确的生活方式，就是那我不单独跟异性吃饭，然后如果我做什么事，我绝对让我的配偶清楚知道我在哪里，我跟什么人。还有，我决定跟我的配偶建立信任，然后亲密、有趣、愉快的关系。我要让我先生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好有意思哦，哦，他跟老婆在一起好开心、好快乐。那我想，这是我可以做的事，这是我可以为我自己负责然后做到的事。那其余的呢，我就交托给主。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且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我想我们就来信靠神，而不是很想要去掌控。你应该告诉我，你不可以单独跟异性吃饭。我觉得我们越这样，那个关系就越紧张，那他可能也越不想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从自己做榜样开始，我们轻松，我们依靠神过日子，把我们的事情交托给主。好，那秀敏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补充一下，就是我们不要凭自己的智慧去指挥先生，要求先生该怎么做。那我觉得先生可能为了配合你可以做到表面的事，可是他内心真的怎么想你也不知道。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回到与先生的关系里面，对，做一个真实的合神心意的妻子。
阿们。 真好，谢谢秀敏，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